转眼成空，便叫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只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这一首歌我们没有时间放，但是歌词呢，放在左边，就是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不管是在主内，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事，几乎是每一件事就这么一次。所以呢，仅此一生呢，其实就是仅此一次啊！所以感谢赞美主给我这个机会呢，来到大家中间呢，继续这个分享的这个是。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呢，主要就是从我个人的看见，在这两年来疫情所带来的一个冲击影响那从这个过程里面我所看到的自己所得着的。所以蓝色的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就cover 这个部分。那下面如果有时间，大家有问题不熟悉的我们可以另外找时间，或者说 Q&A 的时间来讨论主要是这样，因为时间大概就是20几分钟嘛所以时间差不多的时候，请是会的让我知道一下免得我耽误大家下面的进度。所以疫情的冲击我们的看见，其实我是觉得也是我的看见。所以根据这个呢，我的见证这两年来的一个影响那也是因为在伯特利中心这边，所以呢对伯特利中心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期许，有一些这个在这方面呢，继续跟黄牧师呢有一点这个沟通所以这后面的部分主要就是说，从福音机构伯特利中心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什么样的看见，有什么样的期许那疫情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往外看。看到几乎所有的实体聚会主日崇拜、主日学、门徒训练都因为疫情停止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一个状况。我就简单的讲，四面墙的教会呢，他们真的就困在墙里面停止了。教堂外呢看不到教会里面的光这个抑郁大家知道。所以呢，很多传统的传福音啊、门训啊、服事都停顿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等待疫情的过去。有一些呢有墙，但是呢他们走出墙的外面。所以教堂不是教会，教堂的围墙呢被拆下来或者倒塌了所以呢教会的光能够照到墙外面，到周围的人，所以他们可以看得到教会所发出来的光。那更讨厌神的是所谓的无墙的教会，它根本就没有墙，所以教会的光可以无没有阻碍的照射到外面，我们走得出去，外面的人进得来所以这是很简短一个观察看见就是因为疫情呢，我们也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不同的教会的一个反应那我们真的看见，就是希望这教会呢，至少是可以走出墙外的教会，或者说变成一个无墙的教会。为什么呢？我们很清楚，马太福音5章14节告诉我们是我们是世上的光。15节，人点灯呢，不是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光放在灯台上呢，不是在斗底下才能够照亮到黑暗的地方。所以我就用这两三张 slide 就做一个 setup，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也是主所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的话，在这个时候呢，世界上真的需要我们的光但是我们光要放在灯台上黑暗的地方才会被照到然后稍微跳开一下另外一个 setup， 就是才引到我的见证的主题，就是我就利用这一个 Rick Warren Saddleback Church 的一个牧师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四类门徒训练计划里面， 教导到啊，我们教会啊，门训，传福音或者是福音机构呢，主要的一个步骤事工呢，就是带人呢来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以后呢，要从一垒走到二垒的，就是在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在成长、成熟啊，所变成一个 discipleship， 然后再进一步呢，就是能够服侍，在主里面服侍啊，才能够真正有所谓的 ministry 啊。那最后呢，成熟以后，我们能够到外面，这个更加分享基督啊，分享福音。但是我这里的问题就是说，他提也是 Rick Warren 提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到这个门训 discipleship， 那是什么意思呢？去哪里呢？到去上课啦，到 Bible study 啦，或者到教会去的，可能都是啊。但是如果你找不到或者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了，你怎么办？啊，这是一个挑战，尤其在疫情当中，那没有了都停了，你怎么办？啊，另外一个观察就是说，很多的教会或者说基督团体，对，大部分都在就是做的最好的，做的最多，就是把人带到啊这个基督里面来，做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但是从这边走出去的就很少，也比较困难，也没有说做得很够啊。所以这是今天的挑战之一，就是说怎么办？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疫情冲击之下呢，我怎么办？所以就问一个自己的问题了：你现在在哪里呢？如果根据这个程序的话，你现在在哪里？那你的目标、你的呼召、你的命定是什么？那如果在这个冲击之下，你要走去哪里？怎么去走这一条路？啊，所以我想就是这两个小主题的一个 set up， 就是主要就问一个问题，是说，这两年的疫情以来，我们对我自己来讲，对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一个变化啊？这两年来啊，所以我想就是说这样子来思考的话，就带于我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个人见证的描述了啊。所以我自己的个感觉就是，这2020年初以来的疫情带来冲击呢，我发现自己是属于一个四面墙的教会的一个描述。教会被困在墙里面，所以很多传统的福音啊、门徒训练的服事都因此停顿了。那教会的牧长、执事、同工呢，就主要的精力就陷在疫情的控制当中，就是想办法怎么控制疫情，不要被感染，一切我们就停着，把疫情走过去以后再说。啊，为什么我这样描述呢？因为我是同工的一部分，所以我自己有这样一个亲身的一个体验感觉，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一个挑战。但是真是感谢神啊，当我们愿意去寻找寻求的时候呢，虽然这个教会的个体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自己都要对主做一个交代，就刚刚那个前面那个投影片一样啊。所以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所谓的转机，一个恩典，能够呢在2020年7月呢参加了伯特利中心的一个延伸至神学课程基督生平的一个培训啊。所以因为这样呢，我自己觉得因为神的恩典为我开了这一扇门呢，让我有机会走出墙外啊，能够找到主的引领。所以这2020年7月密集班啊，这个密集班，所以2021年4月就结束了。所以从门训装备的角度来看呢，有这样享受到一个主的恩典啊，让我能够经过伯特利的一个意向或者事工呢，有这样一个门训的机会。那真是感恩，就是说自己尝到主恩的恩典啊，也希望变成一个别人的祝福。所以2021年5月开始了，就参加恩友国际社跟伯特利中心主持的基督生平的门训班的教导啊。 这个恩友国际社不熟悉的话，以后有机会再聊。主要是他们负责北美区的这个 TE 这一方面课程培训教材的提供。那伯特利中心就是跟着恩友国际社呢，就是一个搭配。经过他们呢，我们有这个基督生平课程的培训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这期间呢，也参与了一些这个穆斯林教材来跟从我的课本的翻译跟矫正。那这几个月来呢，这个一直跟王明华牧师有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互动啊，他有一些期许，有一些事务的需要我来参与，所以目前呢就是。有比较多的在伯特利中心跟黄牧师的一个搭配，关门有关在门训事光上面的事务，所以不但是在自己的装备上面有个一个见证，也在服饰上面呢，不需要等到自己完全装备结束而能够开始这一方面的服饰，希望这是主所愿意看到也喜悦的，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能做的就去做因为什么呢，就刚刚我第一个slide 讲的，仅此一生很多事情就这么一次机会，所以当主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要紧紧的抓住这不要犹豫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期许，也就是说把自己真的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所以这虽然不是圣经里面的话语，但是呢这是个人的感动感觉，这如果真是能够把自己的不管你的光多亮或者但是呢只要是你愿意把你的光放在灯台上的话我们不知道谁会在黑暗中看到，因为我们借着我们基督的爱，基督的光能够照耀到他们所以这是我自己一个简要的一个见证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下面呢，我就希望就是说跟除了自己的看见以外呢，对这个伯特利也有一些期望，也有一些这个了解，所以这。从伯特利中心的角度来看，这两年来有什么样一个转机，所谓的疫情的转机呢？马太福音九章35到37节里面提醒我们，耶稣是怎么样做他的事工，他不是开一个大会堂，而是他走遍各城各乡，所以他亲自走出去，他做什么呢？两件事，不但是宣讲天国的福音，而且呢医治世人的各样的病症，所以世人生活上面对的需要呢他也照顾所以这是两方面的，但是他也提醒我们，很多人困苦流离啊，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感动的话，相信伯特利现在在做的事的话，是且一定是会就是带来很多人的一个祝福一样所以我简单用意象，大胆用意象这个词来描述借着网络来做门训跟传福音的课程，有时候我们回头想一下我们在做的用的工具，为什么用这个工具呢？简单来讲我们知道创世纪告诉我们巴别塔事件以后我们人被打到世界各地，而且呢语言也不通了，但是借着网络工具的尤其是2020来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工具呢，我们再也没有地理上的限制，真的是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甚至慕道友都能够聚集在一起参加学习装备团契敬拜传福音的一个事工，所以剩下真的是一个语言的这个隔阂，但是放眼看去呢，我们华人在世界各地都有，没有语言的问题， 所以用这个方式来召集他们来学习装备，真是真是神的恩典，我们一点都没有这个限制啊，也不需要跑到各地去做同样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用 TEE 呢？有机会稍微解释一下，如果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都熟悉的啊，因为呢他的教材呢是就是由一群19世纪末的一群这个20世纪末了啊宣教士所编译出来的，专门是为了宣教教导天国的福音而创造出来一个教材，对象呢有教无类，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有渴望他们都会听得懂学得到，所以是这样一个工具。那目前呢有80几种语言在世界100多个国家来被使用，所以如果各位有宣教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意向负担使命的呼召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很值得思考一个工具啊，所以我就问自己也问大家啊，这个如果我们用网络传福音做门训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华人，我们需要多少老师啊？那这个传福音门训只能靠宣教士吗？啊，刚刚姐妹也提醒大家，这里最达到我心里面就是说，黄牧师常常讲，我们虽然不是宣教士，但是都可以做宣教的事工。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分享这样的意向的话，我们应该有这个负担把这个好消息的传到给世界上未得福音的人，我们需要更多的老师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54章啊2节，它告诉我们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啊，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啊，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命令，也是我们的命定啊。所以我很快的时间关系稍微就是走一下啊，为什么伯特利中心是这样？因为在2020年初期，他们看这个疫情来，他们有看这样一个看见，所以就开始了网络授课啊。所以有幸呢，我们几乎是这个这第一批的啊，这种子队一样接受这样一个培训啊。所以呢，那学员结业以后呢，能够在当地服事或者网络授课都有。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因为疫情啊所带来神给伯特利跟许多弟兄姐妹一个祝福一样啊，是这样。那我就是稍微跳过去，不太讲这边，听一稍微描述一下，就是这个延伸制的神学课程。那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课的内容或者教法，而是说，一切是以这个神学啊圣经为基础，宣教为以导向的一个目标。教育内容呢就是由浅入深啊，就是以圣经知识，所以绝对是根据这个四福音啊马太这个来的设计教导。那出来延伸出来的很快的，我们九个月18个月就能够教出一批可以把神的话语啊这个圣经讲得清楚的一些导师或者学员啊，所以他是简单啊，这个由浅入深，这个就不讲了。刚刚提到有100多个国家现在都是有基督生平的这样一个课程或者教导，各种语言，所以各位到哪里宣教的话，几乎应该都可以找到啊这样当地语文的一个课程。为什么呢？他们当初就是这样设计，因为提摩太后书2章2节是他们一个使命宣言一样，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教导出更多能够教导别人的这个人啊。那今天的内容呢，为什么我就是走到这个部分大家都应该熟悉的，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那下一步呢啊，我们讲到这个意象，刚刚也提到四垒的步骤。那大部分到现在为止 BRC 在做的在教导都是基督生平的一个课程啊，从这个神学上角度来看呢啊，如果有这个慕道有来的话，大部分教会都做得很好啊，也提过BRC 要教的话也有，我们有所谓的丰盛的生命这个教材随时可以使用，所以一进来大部分都是已经信主的啊，但是呢这是基督生平呢，是让所学的人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了解领受，所以变成一个迈向一个成熟步骤的一个主要课程啊。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呢，这我们就结束了吗？没有啊，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走，才知道如何引导一些想为神国的事工服事做事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目前的一个期许意向呢，就是要走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保罗生平跟书信这个课程啊，书本有，但是没有人在教，或者教没有课程。所以黄明华牧师跟我们几位同工的意向就是觉得我们要制作出一个高复制性的一个 PPT 的教材，也需要开始培养一些种子队的师资，好让我们能够准备啊，这些学完基督生平的这个学员呢，希望再走下一步的话，我们能够继续提供这一方面的培训引导啊，所以这目前正在进行的啊，就是在做这个部分啊。那这一部分呢，那保罗生平主要是什么？我简短的就是讲几句话。顾名思义啊，那教材呢主要就是介绍这个保罗的这个生活，这个保罗这个人是谁，他的早期生活跟教育，才引导出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拣选这位这么一个不平凡的一个特别的使徒来做一个对外邦人宣教的事情。所以有三册，第一册呢是介绍他的早期生活跟第一次的传道旅行，第二册呢是以第二次传道旅行为主轴，第三册呢是第三次传道旅行监禁跟受死的一个阶段啊。所以我们这现在就开始在第一册的这一方面的准备，简单的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也不需要介绍什么内容。保罗非常特殊，他的背景有三种，花三种文化，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跟基督的文化。那注意看的话，保罗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描述啊，是他信主前啊，是斯提凡的见证人，残害教会，逼迫耶稣，信主后啊，是被圣灵充满，见证耶稣啊，是先知、教师、行神迹的人啊，主要是这样。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保罗的生平是年事表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样环境啊，他的一生是怎么走。书信里面呢也有是这样一个了解，所以呢根据每一次的宣教呢，我们有不同的主题书信，那这样来走。所以我就不到这个 slide 里面内容去描述，只是稍微大家有个印象，就是说诶，这是怎么样啊一个课程，怎么样准备。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圣经记载里面最详细的告诉我们他到各处建立教会，建立这过程里面教会所面临到不同的挑战问题，他怎么样来教导引导。所以我们走过这一趟以后，就比较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们出去到 未得之民，如果是建造教会或者到接触这些已经存在的教会，如何来处理，如何来学习保罗来应对教导这些不同的这个真理或者说调整。所以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教程基本上就是一个如何带着耶稣基督神的话圣经的真理的走到合场上来这个克服不同的挑战，面对不同的问题，来走这个服事的这个事工。所以这个最后的结论呢我基本上我的最后一张 slide 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期许是什么呢从我们的心态上呢，我们真的是要紧紧的跟随主的引领。不管是在疫情前、疫情后，或者将来所谓的后疫情的一个时代呢，我们需要做的事工，我的神交代我们事工一成不变要带人信主，要在基督里成长，要来服侍基督，然后呢要分享我们这个带着耶稣基督的外衣，带着他的爱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听到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传承，这真是一个是从我们个人的生活、生命、使命上来让人家看见从看见中来影响在我们接触的人的一个生命，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传承。有教无类，因为凡是渴望的，我们绝对不应该拒绝，而是针对他们现在的定位、他们的需要来做这件事情。最后目的呢，就是要彰显出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做一切一切呢，就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感谢赞美主就是包括我们今天的分享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我就时间就讲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讨论。好，我就把时间交回给诗慧。
好，下面是问题回答请弟兄姊妹有什么可以问您长辈所传讲的信息，能够大家有问题的请写在或者是举手来说一下，直接回答就行，打开麦克风好吗？一个一位一位讲，简短一下好吗？请。
现在可以报名吗？保罗生平。
我没有注意听到，请这位长辈再讲一下。
现在可以报名参加呢保罗生平的学习吗？
时间上来讲哈，稍微等一下，我们这个种子队正在操作制作 PPT， 然后也时间上来讲，我想可能要等几个月详细的可能等可以跟黄明华牧师接洽。我们就是这几位团队就是在第一册上操作，所以可能快的话要等几个月吧。对不起。
谢谢。
是。
好，请下面希罗亚牧师。请。
好，感谢主。我想问牧者林牧师，
我弟兄林弟兄
林弟兄您好
是
不好意思我听到您的讲解非常的给我有触动，我就想对使徒保罗他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种渴望，正好你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思路，我非常的感到意外，又是感觉到神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奇妙早就给我们预备了。那我想呢，就是说我现在进到咱们 BRC 这一块呢，还没有学那个耶稣的生平，还没有学那如果那一块空缺了，你这一块使徒保罗的这一块这个课程能不能直接进入呢？我想了解一下这个。
基本上我的了解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基督课程的设计基督生平的主要的一个得着，就是让我们对四福音 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这个之间的描述来学习的，如果这学得很扎实以后呢，再来看保罗生平书信的话，会就觉得就是根基会扎得很稳啊，是这样。跳过去的话是不推荐啊，这T1课程的总部他们是不推荐这样子做啊，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是一个这个步骤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服侍，学习怎么服侍的话，这是保罗生平跟书信的主要一个宗旨。如果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神的话也在我们心里面很清楚的话，就比较容易啊学得好，学得扎实，是这样。所以目前的安排就是说，希望你先把基督生平学好，那再来学着保罗生平跟书信。
哦，那太好了林弟兄，就是说你这个课程要开，是不是得几个月之后啊？才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保罗生平，保罗生平跟书信是的啊。我们这是、是的，因为现在基本上在一个制作培训的一个阶段啊，所以我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课本是有，但是有些外面在教的，我们最大的担心就是我们强调一个复制性很好的一个SOP 一样，所以如果没有这一套啊教材的话，每个人教啊，就是这可能水平啊或者这得着会不一样啊，所以这是伯特利中心特别关注的，所以希望就是我们做出来以后，大家走过一趟，80-90%都是有根据这样的一个教材可以根据可以使用啊，所以现在的这几个月的目标就是在制作这些东西。
嗯，好的，谢谢您回答讲解，谢谢啊，神祝福你。好，我
谢谢神
啊，嗯，好，谢谢。
好的，还有请教林老弟兄这样的有什么要提的问题和请教，关于培训训练装备的这些内容的吗？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需要的，还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有没有？如果有可以打开麦克风。
你什么时候可以上课啊？
对不起，请再讲一下好吗？
保罗的书信什么时候上课？
上课时间刚刚弟兄跟姐妹啊，牧师也稍微问了，时间上我们没有一个肯定的时间，但是我自己的估计的大概可能要在年底以后才会有个时间上的一个推出，所以希望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我是黄明发哈，我补充一下那个。
好，谢谢，
我
没听到。我
们会进。对，听到没有？我们会尽快哈，就是保罗生平那个PPT 制作完了，然后就可以复制性很高。那我们主要目的也是学了以后，他可以去教课啊，让大家就按表抄课，就是按的这样，就像基督生平一样，有一个 PPT。那老师他学员学完了以后啊，他就可以拿着这个 PPT 去教。那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点要补充一下是，我最近也才从那个土耳其回来，那我们会设计一些保罗的行程，在学的时候边学边用，边学边去土耳其、希腊去这些保罗行程所到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正在积极的去开发实体的去。这些土耳其跟希腊走过以前保罗所走过的足迹这样所以这个会是和课程一起配搭的。我就补充到这里。
黄牧师还有其他的补充吗？刚刚不知道您在网上没看到。
没有，我刚刚听到分享，我人在外面，听到分享很棒啊，非常感恩。我觉得我们现在保罗是有两个班，同时在做种子队的培训啊、训练啊，然后研究最后的PPT， 所以内容非常的丰富了。所以我为这样的一群种子队的老师啊，或学员或是老师感恩了。大家都在等待的时候，那这群人我们包括校本老师啊，都愿意把时间摆上，而且每个人在研究，知道说就像刚刚那个校本所说的，仅此一生哈，那这个也都是以前没有的，那我们得希望标准化SOP 在这里能够完成，所以大家都很认真，这些都是以前我们没有做过的以前我们就是拿着 PPT 就来学来教来带，现在是我们要去制造这样一个 PPT 就是没有过，那即使像这样的一个课程完了以后，还有摩西五经，还有其他的也是一样，还有以佛所书都是可以用这样的一群人去学习，然后制造 PPT 把它标准化，那这样就每一个人不管谁来教都会品质各方面复制性就很高了。保罗生平这种课程如果没有这些 PPT 的话很难复制的，因为他的他的讯息量太大了每一个人来带都会很不一样。那我们很感恩有这么多的种子队愿意来帮忙，所以为这样的一群人献上感恩，应该是年底之前就会开始完成，然后开始去推广，所以也为校本在带领的其中一个班真的很感恩非常的好，我在里面也学到很多，谢谢。
好，谢谢黄牧师。
林弟兄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帮我解析一下，因为我常常觉得对不起，忽然间忘了，就是说我每次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走出去啊去宣教啊，他说我就可以在我家门口做宣教啊，传福音也是宣教啊，不一定要走到其他国家呀，这里也有印度人啊，这里也有这个中东人啊，我就可以在这边传福音啊，为什么还要跑到跨文化到地方别地方去，我家里附近就有了，这怎么解析呢？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非常好，因为传福音呢，我用这个四面墙的教会，还有走出墙外的教会啊，无墙的教会，其实其中一个激励就是我们宣教传统的宣教是说，宣教是全职呼召，带着全家大小这个离乡背景，这是到这个。这是一个终极的一个宣教嘛因为真的是到未得之民之地。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教会的所在地呢，要让人家知道你这里有教会，你这里教会的光能够出得来，这怎么做呢？就刚刚您刚刚解释的，过街到邻居到附近是宣教传教，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一个宣教。因为能够把任何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带到主的面前来，这就是一个宣教的工作。所以这都是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差别。当然这主跟我们的呼召恩赐不一样如果现在我这个已经是退休年纪了，叫我跟三四十岁的这样的宣教士到处跑，我肯定是跟不上的，体力上来讲。但是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以给这些弟兄姐妹这样的鼓励。只要他们做得出来，愿意去做的话，这都是得神喜悦的一个事工。
对，好，再下个问题再具体一点。那我也有传福音啊，我也在教会传福音啊，我也在教会做事工啊，那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好不好？请林弟兄说好吧，因为我们今天邀请他，对不起，等一下等他讲完我们再来说好吧，谢谢林弟兄。
没关系，谢谢你，你很客气。 这个在教会里面啊，我们的这个了解要更清楚啊。记得就是说，我们教会不要给教堂限制住啊，任何弟兄姐妹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他在哪里啊。我就回去刚刚用那个图像来解释好了啊，就是说啊，这从个人来讲啊。如果这位弟兄觉得啊，我刚刚信主啊，或者我信主十年啊，但是呢我还在原地啊，没有进到第二垒了或者怎么样，所以他就有这个灵命上的需要。
嗯，
那如果你这位弟兄或姐妹这样的解释的话，很好啊，就是他有这个恩赐，有这负担，就出来多做一点事工，在教会里面可以啊，可以带主日学啊，可以服侍啊，团契里面可以教导，这个都是这个服侍基督的这个一个事工啊。所以但是如果说有慕道友来到他面前，他做不做来或者说在他隔壁做不做来，所以有一点就是扩展他的视野或者他的定义，不要让他自己限制在教会里面才做这些事工啊，就是把他的，就算把你的光放到外面去，那任何需要的人都能够变成他的祝福一样。这是我的这个解释了，或者说
OK, 好，这个林弟兄我还是有一点点的不是很明白，就是说当一个教会弟兄姊妹在他们教会里服侍，那你刚才说他也不要去受教会的限制，这是指什么一句话呢？这个他已经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了，然后那又怎么又说限制呢？这是
我所谓的限制，就是说不要忘记我们的都有一个地方教会啊，但是真正神的教会是一个普世教会啊，我们地方教会都是一个这个神的教会的一部分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装备上、学习上，如果你当地教会或甚至服事上，比如说你有特别的恩赐负担，想做关怀或者传福音的工作，但是教会里面没有这个，你可以在外面，可以到外面去，你的邻居啦、你的对接啦，或者路上碰到的人啦，或者说学习啊，在装备上，哎，我怎么跑到伯特利来装备的？
明白。那还一件事情，有一次，因为我在 BRC 服侍嘛，那有一次这 BRC 就是在宣教，那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祷告，有一些重要的祷告的那个事项发在 BRC， 那我就或者是宣教士的那个会谈啊，我就发一些广告给我附近的教会，然后他们就说。我们都没有时间，自己的教会都很多服事了，那怎么能够再参与其他的这些活动呢？就是感觉上是好像教会就变成你的我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很容易看到、听到、见到的啊，这个就是根据我们个人的这个看见嘛啊。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无墙教会的视野的话啊，如果地方教会跟地方教会有机会有特别的这个安排的话，其实我个人的期望是，就是利用神所提供的资源，不要被教会的墙挡住
了，对
啊，是这样子。
主要就是为让人人都能听见福音。
这是神所要的。
对。所以就要打破。
就是要我们自己要，如果你被关在里面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能走出去的话，谁限制你？
没有人限制。除非你自己限制你自己。
自己限制你自己，是的，这是我要的答案。
谢谢林弟兄，也是我的答案，谢谢。
好，谢谢你。我是不知道时间的状况，所以请师会自己决定啊。我们该结束的时候就让我知道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建议分享？
好，如果有问题还可以问，如果没有的话，在聊天框上有今天的 RPG 和QT 两节经文，一个是诗篇30篇1到12节，还有一个呢就是诗篇145篇3节4节后面，就从那个聊天框上有这个经文，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或摘下来。我们下面分组针对今天的听到林老弟兄的分享，大家来在小组里讨论的话可以分享好吗？下面我们分小组进行互相的讨论和带导。好，请。谢谢，感谢神。感谢神。
哦，对不起，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因为我刚才讲话跟你讲话都忘了，我要分组，对不起，抱歉。就给我一分钟就行了哈，谢谢。
没关系，好的。好。
My mistake。好，其实弟兄姊妹可以发问问题也行，趁现在。
那没关系，我们一起为那个孝本来祷告，为他现在这么多的事情在张罗，也在保罗书信那边来帮忙，也为他刚刚的分享仅此一生，我们每个人都是仅此一生，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话，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哈。那我们一起开口，一起举手哈。为林弟兄来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能够抓住最重要的仅此一生，就是这个机会而已。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献上感恩，主啊，
你
给我们这样的福分，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一起主啊，脱掉那课程，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机会，但是主啊，我们看到校本老师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也给我们做这么辛苦的一个分享。主啊，能够在他退休之后，主啊，能够安心的参与这样的一个事工，主啊，你与他同在，主啊，你祝他所做的工，祝他的家庭，祝他家庭和乐，凡事不足，圣灵充满，主啊，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能够透过基督生命这样的一个课程，不论是基督生命，不论是保罗生命书信，主啊，能够让更多的人受装备，主啊，就像一个无强的教会，主啊，就像有更多人能够，主啊，他们愿意在
抓鱼来
抓根，也能够知道，主啊，如果
每一个人
更重要，
都有一个
归宗，
知道从什么过来，
分享这样的爱，分享这样的福音，分享这样的好事，告诉别人，一个教会，主啊，我们献上感恩，
众人的帮助，
祝福，
祝福
在
我们
这里，
这样。
祷告，
感恩，
奉
耶稣
基督
的名求，阿
门。祝他
把
他身体健康，凡事
准备的过程当中，来
一样一样，跟他所说的，
完
完全
全的，
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尊贵的圣名，
而且你能成为这世上的祝福。感谢主。
好，下面请黄老师为我们大家和林老弟兄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回应祷告，
主啊，我们献上感恩，主啊，让我们听到孝本老师有这么好的分享，主啊，是的，他从职场上退下来，就是为了这个时候，主啊，你装备他多年，主啊，他愿意在基督生平，在保罗生平，在这样的一个课程里面，在这样的门徒一辈一垒又一垒，主啊，这样来进行装备，主啊，好像全球的各地的话，有这么大的合场。都要被兴起，都要能够去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主啊，你就要用每个人同在为主啊，孝本主啊，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他愿意摆上，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他知道仅此一生。主啊，我们也是，
Amen.
我们人生是如此的短暂，我们渴慕，我们愿意说，主啊，求你来用我们，用我们主啊来带领我们，来启示我们，来教导我们，叫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你说。 良善忠心的仆人进来吧，来享受创世以前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预备的。主啊，谢谢哦，主啊，孝鹏老师在我们当中的分享，主啊，求你也帮助他，帮助他圣灵充满，帮助他家庭和乐，帮助他凡事富足，帮助他哦，这个课程主要规划、主要进行的哦，主啊，能够让很多很多人、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都能够这样被呼召、被兴起、被拣选、被装备、被拆派。能够带着爱，带着福音，带着这样的课程都走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献上感恩，有这样的福分，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我就是求你持续的来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渴慕，愿意被你来装备，愿意成为门徒，愿意去使别人成为门徒，愿意去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哈利路亚！你说你就要与我们同在，主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哦一起的领受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尊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
阿们，感谢神，谢谢